好，我们接着给大家介绍撒母耳记上，今天给大家介绍第正文部分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故事性非常强，如果你打开读的话很容易读。给他一个名字叫约柜被掳。好，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撒母耳记呢，总体来说写作于以色列北国灭亡以后，南国即将灭亡的时候。那么写在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犹太人面临两个问题必须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犹太人，上帝的选民，现在流落到被掳到外邦去，他要问为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他们居住在应许地，现在被掳出应许地带到外邦地去，他们要问为什么。那么回答这样的问题呢，不是一般人可以回答的，因为这属于国家性的、民族性的问题，需要有一个有权威的人来回答。那么回答这个问题的使命呢，就落在撒母耳记这本书里面了。但是撒母耳记里面记载的内容呢，不是那个时代的内容，而是四世纪末期和列王记的初期这个阶段的。也就是说，用这一段的历史来告诉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说，你们今天被掳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这就是这本书的基本含义。那我们大家作为一个简介，上次跟大家谈了第一部分关于撒母耳，介绍到撒母耳的出生、撒母耳的成长，以及神怎么样呼召撒母耳。那么第一部分里还有第二个问题，说撒母耳亲自被一位祭司所带大，这位祭司叫以利，而这个祭司的家族呢出了严重的问题。那么第一次部分里面介绍是两件事情是独立发生的，后来讲这件事说上帝说我要惩罚以利，而且告诉撒母耳说惩罚以利这件事情我就交给你去做了，说这件事情对撒母耳来说是非常难做的，他要去奉上帝的名义要去惩罚带他长大的养父和他的祭司，这是件很难做的事。那么这个事怎么去做呢？是神让撒母耳拿着刀去把以利的头砍了吗？还是上帝要通过一些作为来实现这件事情呢？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大家介绍第三部分，就是这件事情怎么成就的。好，我们把你的圣经翻到第四章。这一章开始说，前面两个故事，撒母耳和以利两个家族，说这件事情，这两件事情要发生关系，撒母耳要执行来惩罚以利。但你会发现后面几章圣经里面根本没有撒母耳的事儿，光在记载以色列人打仗，而没有说撒母耳做了什么。在后面的几章里面没有这个内容，但是记载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说上帝的约柜被外邦人掳去了。那么开始怎么说呢？说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呢，第四章的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去攻打非利士人。我们知道非利士人住在哪？就住在今天的加沙走廊这个地方。那么以色列人住在就是今天以色列这个地图应许地里面。以色列人去攻打非利士人，结果呢，在一个地方叫以便以谢的地方扎营。那么非利士人呢，他的营在扎在一个地方叫亚佛，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地图，你就知道这个关系是什么样。那么两军对阵的话说非常简单，以色列人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很惨，被人家杀了4000多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作为失败的一方呢，要找原因，为什么我们去打仗失败了呢？尤其是他们想不通的是，我们是上帝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我们怎么可以败呢？这是他们想不通的一个问题。他们想了一下去，想了一个问题说，失败的原因啊，找着了，我们没有把神的约柜抬到战场上去，也就是说神没和我们在一起，如果把神的约柜抬到那儿去的话，万事大吉，肯定没问题。这就是他们在这一场战争中边打了一次败仗，找了一个原因，所以于是呢，他们就把神的约柜呢抬出去。好，现在这条地图大家要看一下，这是死海，这条河是约旦河，这边就是地中海，这是整个死海的和地中海之间这个狭长小小的一段啊。那么中间这一块地方呢，就是以便以谢，这就是亚佛，也就是他们打仗的地方。以色列人从示罗出发，到达亚佛和以便以谢与非利士人打仗。那么这块地方就是今天的加沙走廊，所谓的加沙。我要看地图的话，那么他都在这地方打仗，你就看到这块地方呢，很有一点特征。非利士人居住地是很小的，而以色列人居住地很大。我们知道非利士人是从哪来的，也就是非利士人属于什么样背景的人呢？ 是渔民。我们知道他是从海岛上带过来的。当上帝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同时就把非利士人从一个岛屿上带到这块地方。所以这些渔民在当时呢属于高科技人才，我们要清楚这个背景。当时的普通人是种地的，只有掌握高科技的人是划船捕鱼的，知道吧？所以那个年代你知道非利士人属于高科技人才，所以他们很有智慧，虽然说居住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但是给以色列的历史造成很大的危险，就是因为他们很聪明，属于高科技人才。用今天的话讲，好，有了这张地图以后，你会发现他们说约柜没在那儿，所以我们打败了，那怎么办呢？注意下面的话，于是呢百姓就打发人到示罗去，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出来。注意这个地方用的词，你会发现都是圣经里边合乎摩西律法的。把约柜抬出来，约柜一定要抬，不能拉的，他们做对了。然后呢抬约柜的是谁呢？是两个儿子，是祭司的两个儿子，和波尼和菲尼哈。这个事也是对的，因为祭司是抬约柜的人，其他人不可以随便乱动的。然后耶和华的约柜到达了这个战场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很轰动。作为以色列这一方怎么想的呀？圣经说大声欢呼，地也震动。什么意思？说好了，这一下好了，神的约柜来了，我们肯定打败，肯定会打胜仗，这是他们的一种想。那么非利士人怎么想的？你读圣经之外的想，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一定有双方的反应。非利士人看到说听见以色列人的呼喊以后呢，非利士人的营中就产生了一个恐惧，说以色列人的上帝来了，以色列人的上帝来了。以色列人怎么认为他们的上帝？那就是上帝住在他们中间，约柜在那儿，轻慢不得，每年都要去献祭，一下弄不好就会招来骚祸。这以色列人的观点，而非利士人不是这么认为的。非利士人说这位上帝是大能的上帝。第二个，他说你们还忘了吗？这位上帝曾经在埃及做过什么？曾经在红海做过什么？曾经在旷野做过什么？他说这位上帝不是一般的上帝，是绝对大能的上帝，所以我害怕。但这个害怕呢，有时候是一种可以让一个军队丧失志气，有时候呢反倒可以提升一个军队的战斗力，对吧？恐惧。那么非利士人这个地方，你看下面的话，他开始用这件事情来鼓励他的军心。他说非利士人呢，你们要刚强，要做当仗的。你读到这两句时候会想到什么？一下就想到约书亚记。这两句话是摩西给约书亚讲的，对吧？是上帝交给约书亚的话。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以色列人非利士人用这两句话来鼓励他的军心，所以这件事情反倒给以色列给非利士人增加了好多的这个凝聚力。那么说非利士人就和以色列人又开始打仗，这一次打仗呢，以色列人败得更惨，让人家杀了3万人，而且呢约柜被掳去了。还有一件事，祭司的两个儿子何尼佛和菲尼哈都被杀了。这三件事情同时发生了，说也就是说上帝的约柜到那儿以后呢没管用。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什么内容？在我们的今天信仰当中，你信仰的真谛是什么？是耶和华神本身呢，还是那个柜子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是大家思考的东西。如果说你认为说我们这个建筑物，我们这个城北花基这个名声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话，那我们就错了。我们无论是到这儿来还是到另一个教会去，我们信的是同一个上帝，同一个救世主耶稣基督，同一位圣灵，同一位主，这是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的这个建筑，不是我们这里有什么有名的或者没名的东西。以色列人认为说那个约柜到了，神就到了，吓都把你们吓死了，还用打什么仗啊？结果呢他们败了。说这个是我们信仰里面要非常小心值得学习的东西。好，这三件事发生了，你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最担心的人是谁？谁对这件事情最担忧？以利。 以利是当时的祭司，也就是他的两个儿子把约柜抬出去这件事情啊，以利心里面不踏实，知道吗？从来没发生过这件事，说敢把约柜随随便便抬出去张扬一下，以利对这件事不踏实。第二个呢，以利知道上帝要惩罚他，而且告诉他时间很快就到了，只是以利不知道是以什么一种方式会发生。所以你就会发现说，那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出来，也就打仗完以后一兵逃出来了，以很快的速度跑回来报信，报给谁呢？报给以利。圣经说以利坐在自己的位上旁观，为神的缘故心里担忧。这句话告诉我们，以利心里面不踏实，就是他对缘故被抬出去这件事情心里面在上下翻腾，到底行还是不行，他没谱。然后那个人离报信进来以后呢，以利因为年纪大了看不清楚，就问了一句话说，我儿事情怎么样呢？那你说怎么办呢？下一句话说，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的面前逃跑，民众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了。也就是这个报信的兵报告他三件事情，打败了，儿子死了，两个都死了，第三个约柜没了。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也就是背过去从碰到门槛上碰死了。所以你就知道以利担忧的是什么，其实以利没太担忧他的两个儿子，也没太担忧胜败，而是担忧约柜能不能回来。如果约柜回不来的话，祭司干什么呀？祭司要担全部的责任。如果约柜回来呢，就没事了。现在发现说约柜被人家掳走了，所以以利一气之下死了。圣经说以利做了失事四十年，那么这个地方应验了上帝给以利的惩罚。上帝给以利的惩罚讲了几句话，第一个，你的两个儿子要在同一天死亡，这件事情发生了，对吧？第二个，荣耀要从你的家里离开。什么叫荣耀从你的家里离开？约柜不见了。从现在，从明天开始，祭司们干什么呢？如果约柜没有了，祭司们干什么呢？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对吧？所以你就知道圣经好多东西没有写的，就给你让你去思考的东西，你要去想。如果祭司的约柜没有了，祭司讲没有事做了，你敬拜的核心东西没有了，这就是他们最大的问题。然后说被掳了，这下以利说，我的天，谁能把他拿回来呢？以利干脆气死了。所以说上帝对他的惩罚实际上不是让撒母耳说你去把以利一刀杀了，不是，而是透过一个事件，透过这个事件以利死了，但是撒母耳在整个事件中没有出现。那么这件事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什么概念？这是上帝的作为，不是撒母耳的个人行为。这件事情大门也分开了，虽然神让撒母耳来执行这个使命，但是上帝让这件事情的发生呢，不是以个人行为的方式发生的，而是以上帝的作为形式来发生的。这个在上帝的施工当中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应该看到这一点。那么这件事情没完，一般来说圣经中重大事件发生以后都会有一些记号，这些记号呢，要么是立一块石头，要么呢会生一个儿子，对吧？生一个孩子起一个名，这个名呢就代表着这个事件的发生。那么这个地方也不例外，以利的儿媳妇非尼哈的妻子怀孕了，一听说约柜被掳了，公公死了，丈夫死了，然后呢突然就临产了。圣经说他在要死以前对旁边的人说，给这个孩子起名叫以加伯，意思就是说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然后他就死了。你说一个孩子的名字叫这个多难受啊，对吧？当你叫他的时候就荣耀离开家了，这个事就听着多难过。但这个孩子的名字见证了这个世界的发生，见证了这个家族的不幸，也见证了整个上帝在这个时期的作为。这就是一些证据。圣经中有很多孩子的名字 比如说那个大洪水来临的时候不生那个孩子吗？还有以赛亚时代的时候也不生了一个孩子吗？于是他好多这些记号是以一个孩子的命名来纪念这件事情。神的荣耀离开了这个地方，离开了家，离开了以色列的国家。以利死了，以利得到了审判，说这是关于以利审判的一个故事。那么下面记载的问题就是元贵怎么办？以利死了，元贵被掳了，那这事该怎么解决呢？下面你会发现既没有记载以色列人，也没有记载撒母耳，而是记载约柜与非利士人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约柜要实行自救，不需要别人去救他，约柜要自救。那么怎么个自救法呢？这里边讲一点点传统。一般情况下，两个军队打仗，如果一方把另一方打败了，那么战胜方呢会把对方敬拜的神的那些主要的敬拜对象的一些物件带回去，带回去放在哪呢？战利品一般放在哪呢？放回到他们敬拜的那个神的地方，来比较一下，说你看看你不如我这个，对不对？好，这就是下面这个故事发生的。说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什突，为什么要到这儿去呢？说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拱庙，放在大拱庙的旁边。也就是说，在雅什突这个地方有非利士人敬拜的上帝大拱。大拱是一个神，他的管的东西呢很有限，五谷杂粮、土地肥沃，也就是说管吃喝拉撒的事情。用中国人来说，南方神、北方神管孩子的、管这个下雨的、管刮风的，对吧？我们中国说这偶像，他的管辖的缺陷是很有限的。大拱神呢是干这个，管五谷、管土地的子神。那么把约柜抬回来说，约柜是以色列的上帝吧？现在把他抬到大拱这儿放在一起，你看看，大拱庙把以色列的神打败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战利品这么处理，就这个目的。好，下面的故事让腓力斯人很吃惊。放到那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雅士图一见大拱这个神像扑倒在地，耶和华的约柜的面前，脸伏于地。哎，大家一看这个对象坏了，他昨天我们把以色列人打败了，把像抬回来，今天我们敬拜的神跪在约柜的前面，这是个不好解释。他们想可能是哪个小孩搞乱，扶起来吧，他们就把他扶回原位。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大拱庙再次扑倒在耶和华约柜的面前，脸俯伏于地。这时候呢，发现大拱的在门槛上折断了他的头和两手，只剩下残疾。所以一件事情如果重复发生两次的话，你就会发现不对了，有事情要发生了。那么这件事给腓力斯人非常震惊，到底是以色列人神厉害还是大拱神厉害？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吧？那怎么办呢？他们打仗的地方在以便以谢，雅士图在这个地方，他们大拱庙抬回来放在这个地方。好，知道一下地图。那怎么办处理这个问题呢？那么耶和华的手就重重的加给这些雅士图人，不但让大拱这个神被神像被砸了，而且呢让这地方的人生一种疾病，圣经说叫生痔疮。这个地方的痔疮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痔疮的意思，是一种鼠疫，类似一种鼠疫，就是由鼠类老鼠传播的一种疾病，是一种疫病。我们一会儿可以他们回去去献礼物的时候我会再解释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痔疮，但是翻译成这个东西啊，以士图就四境里都会发生这个问题。那么发生这个问题以后呢，人们就开始分析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呢？你可以说是偶然情况，也可以说是疾病流行，但他们认为这件事情和耶和华的约柜有关系。他说约柜一来啊，我们的大拱神像倒了，现在有灾异了，所以这件事情一定和这有关系。所以他们就商量说怎么办呢？如果是你，你怎么办呢？找个地方，对吧？所以他们开始找出路了。怎么找呢？腓力斯人居住的地方一共有五大城市，那么雅士图呢不是最大的城市，最大的城市呢叫加特， 所以他们就想着说，也许我们这儿级别不够，我们应该把这个以色列这个约柜呢送到大城市去。于是他们决定说，把约柜送到加特去。送到那儿以后呢，事情很简单，说加特人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也得了同样一种疾病，痔疮。哎，以后他们就说这不行哎，这个城市还不行，再送到下一步去，下一个小城甚至是很小的城市，叫以格伦，是五大城市里面最小的一个，这个有点欺软怕硬了，对吧？到大城市处理不好，干脆送到小城市，他也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于是就往那儿送，结果以格伦的人一听说要把神的约柜送到这儿来，他们开始大声吼喊说：“你们经受不起的事，为啥要送到我这儿来啊？我也不要。”这个现在神的约柜成了烫手山药，没人敢动，既不能毁他，又没地方可送，于是怎么办呢？他们就要开会了。于是他们就打发人请非利士人的众首领，这个地方所说的众首领就是这五大城市的头，也就可以说是五个王，或者说是五个首领。那么愿他们呢，他们一致讨论的结果，他们商量的结果说，这个地方不能放在我们这个地方，要送回去，送到哪去？送到以色列人的地方去，不能放这儿。于是他们就开始做这个决定，说外邦人没办法处理神的圣物，但是你也逃不脱上帝的管辖。这个思想我们也该从这里面学得到。我们好多人这个信仰说，我不信他就没事，你信就有事，这是我们好多中国人的思念里面这个样。实际上不是这样，真神你信他，他是真神，你不相信他，他还是真神，你还逃不脱他的这个管辖。有些人经常问说，我不相信，我就不相信上帝，你们说那个上帝太离谱。我说只有一个问题，你如果能逃脱的，你就可以不信，如果你不死的话，你就可以不用信上帝。他说凭什么这么说啊？我说人死亡的原因，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人违背了上帝的诫命，所以上帝惩罚人要死。你能不死吗？他不能。他不能不死，你就在上帝的管辖之内，你信和不信无所谓，改变不了上帝对你的管辖，因为他是你的创造者。这些问题对一般人来说不去思考，实际上好多人提这个问题不是这样，不是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而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必须信真的，信假的没用。所以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他们就学到一个问题，大拱神不行，这个真的神厉害，要送回原处去。所以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那么怎么送回去呢，就成了个问题了。我们知道处理上帝的这个所有的圣物的时候要非常小心的，有他的规矩。但是你知道非利士人很聪明，他们想怎么送回去，要请教谁呢？他请了两帮人，第一请以色列人的祭司，他说以色列人的祭司知道怎么处理约柜的事，对吧？第二个呢，他请他们的专业人员，叫占卜的人，算卦的人，也就是说偶像崇拜的人。非利士人因为他想两边都变全人，看看以色列人怎么处理，再找找我们这边怎么处理，那这两帮人呢给出个主意该怎么办。于是呢，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向耶和华约柜应该怎么行呢？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的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呢你们可将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谁给他出的主意啊，说上帝要加礼物啊，祭司啊。祭司知道以色列人的上帝是要定期献祭的，对吧？所谓献祭就是你带着礼物去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季节要献祭的。第二个，祭司知道犯错了要献祭来赎错，对吧？赎罪。所以这个主意是祭司给的。所以你会发现这里边他用外邦人也知道说，采用一些以色列人的模式，敬拜上帝的模式来处理一些事情，这是他们从中学到的，说不能空着去，要送礼物。那么问题来了，送什么礼物啊？那么以色列人我们知道献祭是有燔祭、素祭、平安祭，对吧？赎愆祭、赎罪祭，好多的祭。 那么外邦人他们不是这样献祭的，那外邦不是给他怎么出呢？他说要送礼物，是祭司给的主意。送什么礼物呢？你看他们什么下面，他说我们要用什么送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照非利士人首领的数目，首先要给送多少，说我们不是有五大城市五首领吗？送五个。然后送什么呢？因为这个病是一种痔疮，而且这个痔疮和老鼠传播有关系，所以他们说要送五个用金子做的痔疮的模型像，用金子造的老鼠五个。这就是为什么他要送老鼠，就是因为这个病和老鼠有关系。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他们采用了外邦模式来献祭，对吗？以色列人献祭有没有献老鼠的？没有这么说的，对吧？献牛羊鸽子鹌鹑要献圣洁的洁净的动物，老鼠呢不洁净，对吧？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他采用了这个外邦模式。他说因为你们众灵身上都得了一样的灾病，所以呢你当制造你们的痔疮的像，毁坏你们田间的老鼠的像。然后呢他说这个献祭的目的是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这就是这个祭司谁献的，你看肯定出自祭司，祭司知道献祭的目的是要归荣耀给神，但是他们拿错了礼物。或者呢他们可以让你们离开，保证你们的田地，把你手松开，不再加给你们。他说你们要从埃及当中学到一点知识，不要像埃及那么心硬，看到事情马上悔改献祭了事，不要再像埃及那样十次八次的过。哎，他们学到不少东西，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他们选择了好多以色列人敬拜的正确方式，但是却做了好多一些错误的事情。比如说树木他选了五个，比如说这个祭物他选了痔疮和老鼠，比如说目的他选对了，是要荣耀耶和华上帝，对吧？他做对了一些东西，做错了一些东西。啊，下边他还没完，他说这件事情你们只是说说而已，我还要验证一下。我现在有了祭物，我知道要送回去，那怎么送回去呢？那祭司给的主意肯定抬回去啊，谁去抬啊？谁敢抬啊？对吧？因为原柜在非利士人的手上，你没法抬回去。于是他们出主意说，好，造一辆新车，弄一只牛，把车拉上，然后把原柜和祭物放在上面，如果牛走回去了，那就说明这事是上帝的作为，如果牛回来了呢不去，那就说明这是偶然事件。他们做了这样一个测试，为了让这个测试准确呢，他们选这个牛的时候选了一只带牛犊的母牛。我们知道中国有个成语叫舔犊子虔，对吧？意思就是带牛犊的母牛呢是不太轻易离开自己牛犊的，也就是说用这个母牛来拉着这个套车的话，它的第一个去的地方应该是牛犊在哪它是去哪，而不是去以色列的地方。他们选用了这样一个模式来验证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母牛套在新车上面，把原柜放在上面，然后把所谓这个礼物金子做的这两样东西放在一个箱子里面，放在牛车上。这牛车赶出去他们就看往哪走，圣经说车如果直行到麦市百示麦，百示麦是进入以色列地里面的第一个城市，那么这就是出于上帝，如果说回来的话那就是不是出于上帝。所以他们做了这样的测试，结果怎么样呢？非利士人就这样做了，然后呢这个母牛被套上这些车拉上这些东西，圣经说牛直行大道我博士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那么这件事应验了什么道理？这是上帝的作为，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不是因为其他原因造成的。非利士人跟在后边看着这事到底怎么成就，一看见回到这个博士麦去，他们就赶快跑了，撤回去了，不再追究了。所以印证了这是上帝的作为。那么好，约柜回来了，回来了其实也没那么容易，每一件事情处理不好都会要人命的，你知道上帝的东西不是轻易不可轻易随便做的。那么博士麦的人呢，看到平原收麦子的时候看到，哎呦，神子约柜怎么回来了，他们都知道约柜被掳去了，对吧？那么现在约柜回来了，他很高兴， 然后呢，他们就到牛车那去。注意他们下面做的事儿。牛车到那儿以后呢，正好旁边有一块大石头，它叫大磐石。他们就在那儿把那个车给劈了，车是木头的吧，把那牛给杀了，然后用这个木材点着，把这个祭献了一个燔祭。这件事对吗？对不对？这件事是对的，这是个献祭模式，现有的牛，现有的柴，对吧？献祭放在石头上。然后说，利未人将耶和华的圆柜和装金物的盒子拿下来，放在磐石上。这件事对吗？点头 yes 还是摇头 yes？ 对不对？坐在哪？哎，这个里面有个问题，圆柜放在磐石上没问题，那么这个金物放在磐石上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啊？就会是偶像的东西就会出现。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他们犯了一个错误。那么当日白士麦人将燔祭平安祭献给耶和华，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一看，马上就跑回去了，不再弄了。所以这件事情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他们在上帝的祭坛上面放了两个偶像，对吧？这件事情值得小心。你会发现下面的好多经文为啥大家读的时候读不懂，就是你忽略了前面的东西。耶和华因伯士麦的人擅观他的圆柜，就击杀他们70人。这句话好多人解不清楚，为什么这圆柜回来了，他们在管理照顾圆柜，怎么反倒让上帝给杀了呢？杀了70人，说当时在场的人有将近5万人。为什么要杀他们呢？就是因为这个错误的决定。你不能把偶像和上帝的圣物圆柜同放在一个祭坛上面。用新约耶稣的话说，你不能又拜马门又拜上帝，对吧？这两件事不能同在你的一个身上出现。你要专注于上帝，就是上帝，不能把偶像东西带到上帝里面来。这个地方对我们其实是教训蛮大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呢，不管你是哪个地方来的，或多或少的受中国佛教思想的影响很大，对吧？无形中你带着好多的佛教思维模式在里面，有时候你会把这种思维模式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带到基督信仰里面来，这个是需要非常小心的。有时候一些说话模式，有时候一些布局模式都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比如，其实我脑子里想正在想我要不要说这个例子，说一下吧。以今天早上为例吧，希望不要引起什么负面影响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敬拜团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现在恭请圣父圣子圣灵，大家觉得这样说合适吗？现在我们恭请圣父圣子圣灵来降临，这样的话说，如果换句话说，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开始敬拜和恭请圣父圣子圣灵驾临，这俩说法哪个准确？所以给大家举个例子，但我不太想说这个例子啊，顺便给大家提一下，这方面就是我们可能不是有意的，但是我们的脑子里面有某种模式，会使用某种词汇，这种词汇可以给一些不适合的模式。
我刚进教堂，我动不动祷告时间我就说修炼修炼
修炼，或者说是什么样的这种词汇出现。就是说这个问题里面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不能把外邦礼仪外邦模式带到基督的敬拜里面来。虽然我们是无意的，但是我们要从中学习，要注意修正，知道吧？这个需要给大家警戒一点，因为约柜是圣洁的，选民是不圣洁的，而那个礼物是污秽的，知道吗？是老鼠，是那个视窗的像，是用金子做的，是人工造的，不是自然产物。你会发现上帝所用的全部纪念品都不是人工造的，都是石头啊什么别的东西，对吧？全是神造的自然物，不是人工产物，上帝不使用人工产物。这一点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大家注意一点就好。好的， 那么于是他们就打发这个看到这个人死了，那怎么办呢？火了，有点着急，怎么办？他们就打发人到基列耶林去。为啥到基列耶林去啊？那个地方住着一个祭司，要把那个祭司请来，说处理这个约柜该怎么处理。好，那么非利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这些像，做的时候呢，送了五样东西。这五样东西的来历就是这个，圣经上讲得很清楚。非利士人的五大城市有雅士突、加撒、雅士基流、加特和以格流。那么这个地区今天仍然保持着一个城市的名字，加撒，就是那个。今天这个地方还叫加撒，就是加撒走廊。那么五这个概念就从这儿来的。那么送老鼠啊，送这个痔疮呢，是因为那个病，这样相关的。这个地方说，这磐石放耶和华的约柜，直到今天还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后人从这件事情中学到了深刻的教训。后人从这里边学到很深刻的教训，因为有人死了。好，基列耶林的人请下来来处理约柜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那有一个祭司，这个祭司的叫以利亚撒。那么这位以利亚撒来了以后呢，按照上帝祭司的规矩，把约柜抬回到他的家里面去。那么他就做了看守约柜的祭司，这个约柜一直在那儿放了20年，平平安安，没有出现任何其他事情。直到什么时候啊？直到大卫把神的殿建好以后，从基列耶林把神的约柜搬到圣殿里面去，一直在那儿放。所以你知道这个祭司家族里面一直看护着神的约柜，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好，神的约柜回来了。那么这一段信息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信息值得我们去好好学的。比如说从以利的角度来看，作为父亲如何教导自己的孩子。以利之所以被惩罚，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两个儿子，对吧？儿子轻慢上帝的祭物，在上帝的这个圣所的面前与献祭的人行淫。也就是说，以利的责任是都知罪，管教十指罪，上帝要惩罚他。这方面的学习呢，作为父亲，我们对儿女的发展方向是有责任的。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这个教育子女方面出现问题，我们今天骂不得，打不得，说不得，对吧？因为在加拿大里面又有法律，在家里面又有妈妈的这个袒护，父亲有时候很难做。但这个实际上不对，从圣经的原则来说不对。父亲应该去严厉的管教自己孩子，方向性的错误。当然别的东西呢是另外一回事，你比如说他学习啊、身体啊、其他方面不涉及到方向性的问题，无关紧要。但是子女的方向性的东西，父亲是有责任的，应该去教。那么这里面你可以看，从这个约柜的进出里面可以学到神的同在。在旧约里面，约柜在哪代表神住在哪，也就是说神同在的地方。这个事情是轻慢不得的，如果你在这件事情发生轻慢的话，一定会招来灭顶之灾。那我们可以看到约柜怎么处理。以色列人对约柜的处理轻慢以后呢，以利要对此负责任，因为他的儿子要死掉。那么非利士人把约柜没有按照神的原则去处理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也遭殃，对吧？他的偶像被砸掉，然后呢，所有的人发生疾病。那么当这个约柜用到以色列境内的时候，伯士麦的人没有按照上帝的原则来处理好约柜的事，也有70个人被杀掉。你就会发现上帝的同在这件事情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同在好处，同时也是一个极大的警戒。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的，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是极大的荣耀，因为你有永生在里面。但是同时呢，也是一个极大的警戒，它会让你在好多事情的面前，你要彻头彻尾的思考，我到底能不能这么做，到底该不该这么做，是基督徒要好好思考的。 在这方面继续是一个双刃剑，用我们的俗语说是一个烫手的山药，处理不好就会有很严重的问题。那么新约里面神怎么和你同在呢？神住在你的里面，也就是基督住在你的里面，不再像以前那样旧约的时候说约柜在某个地方，大家都要到那儿去。今天的不，神住在你的里边，你在哪神就住在哪。所以圣经说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就这个意思，你在哪神就住在你的里面和你同在，就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呢也是不可限慢的。圣经里面说对基督来说所有的罪都可以赦免，只有一样罪不能赦免，哪一样罪？亵渎圣灵的罪是不能赦免的。不是说上帝没能力赦免，是上帝不赦免亵渎圣灵的罪。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要非常小心，千错万错不能在亵渎圣灵这个问题上犯错，这个是不可赦免的过犯。这是给我们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来学习的。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不一定给大家举很多例子，但是要从这里面学到我们该学到的东西。神的事工是圣洁的事工，我们人是非圣洁的，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要非常小心。无论你在哪一个事工上面，尽心尽意按照上帝的要求去做，不要按照自我的模式或者说外邦一些邪教的模式去做，这样导致的后果非常严重。好，我们学到的东西大概就这个，我给大家就点出来这么两点，其他的东西大家回去看完以后，你就会可以学到另外的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领受。好，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意见的话，就直接发 email 给我就好，好吗？如果你对课程的改进方面有哪些意见，或者在备课的深度或者广度方面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直接发 email 给我，好吧？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个。